好，我们今天继续创世纪感谢主，早上让我们有很美好的诗歌敬拜的时间。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然后我们开始。这是在创世纪的第八章的最后，然后是第九章。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挪亚为耶和华做了一座坛，那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按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加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止息了。”成挪亚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煮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的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像个人的兄弟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你们要生养众多，地上繁繁，神小玉这个对不起好，再来第八节。神小于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神说：“我与并你们这里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遮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里，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在云中，我必看就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出方舟的挪亚的儿子是闪、含、雅弗，含的父亲迦南。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那我们再讲挪亚，创世纪极为重要。如果你不理解创世纪，你的信仰就没有根，你也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一切。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引用一个人的一段话。我想我们在座很多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有一个学者叫费孝通，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他在英国读书，那40年代呢他又来到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应该说他在西方是有相当的了解的。他讲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呢，他说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基石，这不是因为他们教堂多，赞美诗唱得好听，祈祷文背得流利，而是因为他们有基督所代表的精神，那就是舍己为人，背负人类罪恶，赦免那些残杀他的人，他不求报复，他看到这世界和人生的不完美、不完全，他把自己供奉出来，填补这遗憾。他是对基督教有一个了解，看到基督教的核心是基督，基督是西方文化的根基，他看到没错。但下面的话才是我要说的话引用他的话，他就说：“他说我时常觉得我们中国人太注重功利， 非但使我们的感情生活贫乏的可怜，人与人之间似乎充满了利害的考虑，使我们不容易理解基督教这么一个伟大的辉煌的文化基石。很多人来到了西方，来到了美国，享受福音所结出来的果实。你所去的大学，最好的学校都是教会创办的学校，许多学科的创始人、开拓者都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往往对基督的福音缺少真实的了解，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中国人太注重功利，我们的情感生活贫乏的可怜，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利害的关系，拦阻了你认识福音。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啊，基督徒教会爱别人，人就怀疑你的爱，说世上哪有无缘无故的爱呀？你这么爱我，肯定是有企图的，对吧？因为我们那个文化自小养育我们的就是这么一种心态。那还没有完，他下面有一句话说，我们中国人有鬼神信仰，对鬼神很实际，祭拜神灵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有没有道理啊？还是有道理的，对吗？他写的乡土中国，你去读一读，到今天读起来还是有味道的。为什么中国的文化是这样的？中国人强调功利，拜鬼神往往属于功利的心态。你到庙里，到家里面看人家摆个香龛啊，放上猪头、三牲、苹果这种香，要得点好处，对吗？不是我们中国人浅薄，不是的，而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接受上帝的启示，不知道真正的上帝是谁。你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你对宇宙有怎样的理解，就有怎样的价值观。我们刚好信耶稣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受洗以后来到了教会，你觉得一切都美好，不等于说我们的生命真的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刚刚归主，或者你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在基督里也不成长，也不追求，其实我们根子里头，我们的骨头里头仍然是那种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东西。来到教会，我祷告一下，也不灵，再见，对吗？到教会来敬拜，我要得到我得到的东西，一切都是以我们自己的功利为标准来衡量信仰。结果呢，我们误解上帝，不理解基督福音，在我们的心当中往往那个基督跟我们拜的那个菩萨差不多，就换了一个名字而已。其实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福音。福音不是给你一点好处，你给上帝一点好处，上帝就给你一点好处，这是交易贿赂，不是这个。福音上你真正认识到宇宙中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神成为人来寻找我们这些人。没有基督，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我反复的劝导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上帝，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巨大的监狱的里头，这个囚牢叫做罪和死。有些人在这个囚牢的里头，他已经爬到第十层楼，他过一种很奢侈的生活。我们可能还在十楼的最底层地下室里的生活，我们羡慕嫉妒爬到第十层楼的那些人，可是十层楼仍然在监牢的里头，仍然摆脱不了死亡的控制。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没有，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对吗？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你，上帝造你就是要爱你，你活在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为了你的一点点的功利而已，神造你一个更伟大的 目的在你身上。基督徒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里头慢慢被上帝拆毁我们过去传统的那种功利主义的东西，开始认识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至宝，离开他生命就像浮云一般了，什么也抓不住，对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不是说你不可以寻求这个世上的好处，但是有一个逻辑上的秩序。神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个先字很重要。我们就说上帝，你先把我要的东西给我，然后我才来寻求你，你的国和你的义。你不给我，说明你就是假的，你就不灵。你要根据我的尺寸，我的尺度来受我的审判，我要试一试你真还是不真，假还是不假，宇宙真假是非善恶由我来评判。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功利的心态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理，不知道。但是上帝说你的逻辑不行，你是被造物，你要按照我的逻辑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这些东西是什么？你吃的，你喝的，你住的，你穿的。我们很多的忧虑，因为你把这个伟大真理的秩序给颠倒了，所以我们心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忧虑。我要这个，我要得不到这个，我们对上帝就很失望，我们就换一座庙。那大卫也这么说的，大卫说：“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以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驱使人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一个少壮的狮子会有疲倦的时候，会有软弱的时候，会有饥饿的时候，但是你信靠这位上帝，你跟随他，你的好处不缺的。上帝不是一个贫乏的上帝，所以我们这些刚刚来到上帝面前的人，或者我们在基督里这么长时间的人，你要面问自己，我是不是真认识他，我跟上帝真的建立一个关系，还仅仅出于中国传统的一种功利主义的一种观念来寻找一点点好处而已。如果基督教是那样的一个基督教，它怎么可能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石？不可能啊，怎么可能？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他啊，真的认识他。那今天呢，我要讲挪亚哈，大家都知道，这个好像 slide 今天晚上这个好像不大行啊。我们上次讲的大洪水大审判，那洪水退去之后，挪亚的方舟停靠在亚纳拉山，那据说现在是土耳其。那很多的考古挖掘，他们觉得当年就是停靠在这儿。那对不起，这个好像不大行哎。他们发现很多年前有个飞行员在天空发现了这么一个奇特的这么一个地貌，他们发现这个距离这个大小长宽跟圣经记载的非常的相似，他们认为这就是挪亚洪水之后那个方舟停靠的地方。我们知道大洪水是大审判，我讲这段信息是弟兄姐妹，不单是讲远古发生的事情，也讲我们现在，因为基督讲过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来的日子也如何。挪亚的日子混乱，是非观念颠倒，实情泛滥，地上充满暴力，人性所想的都是邪恶。今天的日子差不多，而且越来越厉害，所以我们要知道时代的征兆。所以洪水退去以后，挪亚停靠在亚纳方舟，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不对，他开始敬拜，很有意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开始敬拜，他做了一座坛，他然后拿这些洁净的动物来献为祭，燔祭，燔祭就是把动物全都焚烧在祭坛上。下面特别有一句话说，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就心里说，这种说话圣经中很少见的，神心里说你怎么知道？可是上帝就透过摩西来告诉你， 上帝闻到馨香之气，有人说上帝喜欢吃肉，对吗？那上帝不喜欢吃肉，万物都是他造的，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告诉你，挪亚的敬拜是蒙神喜悦的敬拜。挪亚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在那个时代，亲爱的弟兄姐妹，举世皆足，按照这个屈原的说法，对吧？全世界人都是忙忙碌碌的，又吃又喝，又嫁又娶，是吧？世界一片的乱象。可是挪亚没有随从世俗，圣经上说他顺服上帝。顺服是什么意思啊？顺服是你信心的一种展露，信心的一种表达。如果我对你没有信心，我怎么会顺服你呢？对吗？如果我不信任你，我不爱你，我不相信你有全能，你有全部的智慧，你是全部的良善，你没有坏心眼对我，你能力一点不缺乏，你一点不蠢，绝对是全能的智慧，而且是良善的，我才信任你，对吗？你爱我，我跟随你。所以顺服是信心的一种至高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挪亚顺服上帝，见方舟，进方舟，然后出方舟，他顺服神，他在上帝面有一个极大的信心，信心产生了这种顺服。那敬拜呢？敬拜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不是一个形式，不是做个样子。请弟兄姐妹知道，如果你不认识神，你不可能真正的敬拜他，你做个样子而已，做个仪式而已。我们华人常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那就是告诉你你没有真正的在敬拜，对吗？那基督徒在生活当中你该怎么样敬拜？那挪亚是真正的敬拜者，他献的祭物是表达他内心深处对神的顺服、信靠和依赖。圣经不是说我们一起读来，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即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子由。那这是一种敬拜，敬拜从内心深处你顺服这位神，顺服就对上帝所说的一切说 yes。 也就是按照我们的逻辑，挪亚说，上帝挪亚说，挪亚你要造这方舟。挪亚的方舟是什么？挪亚的逻辑是什么？上帝啊，怎么可能？你看看天气这么好，你看大家生活这么好，这么繁忙啊，有吃有喝有嫁有娶，哪儿来的方舟啊？我的逻辑，上帝，我觉得你 ridiculous， 你是很荒唐，不可能。那这是我的意思。但是上帝说 no， 挪亚，我再告诉你，120年以后，人类就要面临灭顶之灾，你要造方舟。那现在是两个逻辑在这儿，一个是上帝的逻辑，一个自己的逻辑。顺服是什么？说主啊，尽管在我的逻辑看来是荒唐的，是不可信的，但是我相信你的逻辑，你的意思，我顺服你。所以挪亚从内心深处他听命，他顺服，因为他信靠这位神，他知道这位神是真实的，是可靠的，没有谎言的，敌人是有良善的，所以他敬拜。所以敬拜是从他内心深处发出。所以圣经上说，耶和华闻到这个香气，从心里说，从心里接纳他的敬拜，接纳他身上的祭物。所以我上面有一句话说，由心发出的敬拜可以触动神的心。只要你跟任何人交往，你从心里发出来的话，一定会进到他人的心中去。挪亚是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敬拜，所以神在告诉他你应当做什么。下面再继续告诉他，弟兄姐妹，我们的敬拜如何？我们的敬拜是做着样子吗？我们的敬拜是做给人看的吗？我们方便的时候就来敬拜一下，对吗？有的时候星期天不来一下心里面有愧，到教会来做个什么20分钟，这极少的弟兄姐妹可能有这样的心态啊，绝大部分弟兄不是这样，而真实的敬拜主。当你有心来敬拜跟没有心敬拜完全不一样。比方说今天我们唱的诗歌，我们的祷告，你还记得刚才我们唱哪几首诗吗？啊，唱了几首？唱了5首，对不对？啊，4首，感谢主。那我这是开玩笑的话，其实弟兄姐妹知道，敬拜是全身心的投入，在上帝面前敬拜他。你用心发出的敬拜，可以触动神的心。神读你的心，他造你的心，他怎么不知道你的心呢？对吗？所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怎么敬拜他。然后上帝告诉挪亚，挪亚做了方舟，上帝告诉挪亚， 在大地摆在你的面前，你活在这个世界，这是一个新的开端，新的世界。你如何活在这个世界呢？上帝说我要跟你立约，你要代表人类与我立约。上帝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意思就是说你要创造文化，治理万有，所有的动物、鸟、兽、昆虫都在你们的掌管之下。救恩要透过你们的家族不断地向下面传递。救恩史就是你们的家族史，家族史是救恩史的一部分。你们可成为神的一个器皿。挪亚跟亚当一样，亚当生下来的时候是人类的代表，对不对？大洪水之后，挪亚就是人类的代表。上帝说我要你代表人类与我立约。所以上帝跟挪亚的约是一个普世之约，是一个全类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在那个时候，人类只有挪亚一家，中国人、美国人、黑人、黄人、白人都在挪亚的里面，大家同意吗？所以挪亚是代表整个人类与神立约。你看，首先上帝跟他立什么约，可能让我们难以想象的。首先他说我与你立约，与所有的动物立约。请大家记得啊，当我讲这个信息的时候，请弟兄姐妹来思想啊，神要与动物立约。你还记得吗？人来到这个世界，你摆脱不了跟动物的关系。动物对人类的文明的影响极大，贡献极大。动物拉车，动物拉磨，动物的皮你可以穿在身上，那动物可以帮你打仗战马，对不对？说人类没有动物，哪有人类生存，这样生存下去，对吗？但是上帝说你怎么样对待动物呢？上帝当初告诉挪亚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啊，告诉那个亚当的时候怎么说？亚当要按照动物给他们取名，然后要治理看守大地，包括看守照顾这些动物。然后上帝告诉你，到人类最幕后的时候，当基督的国度再临的时候啊，一个是在人类的开始，一个是在人类的结束。当人类结束之后，人类历史结束之后，上帝的国度完全来临的时候，那时候你看到人跟动物的关系是什么？豺狼与绵羊同居，豹子和山羊同卧。你说可能吗？童话呀，对不对？是哪有动物不吃弱小动物的？弱肉强食嘛，这就是这个世界的丛林法则，对不对？可是人的他的本性被上帝改变，少壮士流毒并肥畜同群，小孩子可以不怕少壮狮子。你看呢？啊，牛跟熊在一起吃饭啊，在一起，对吗？然后呢，吃奶的孩子在被玩耍在回水的洞口，毒蛇他都不伤孩子。为什么？他说在我的圣山片住，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上帝创造万有一个至高的目的，让他的荣耀充满所有的被造物，像大水充满海洋一样。这句话是很形象的比喻，你到海边看看，你看到大海的时候哪个地方没有水啊？对吗？所以上帝创造万有一个崇高的一个至善的目的，至高的目的，让他的荣耀充满被造物一切。当人虐待动物的时候，他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是最亏缺上帝荣耀的，人身上看不到上帝的荣耀。挪亚那个时代，人对别人充满的暴力，心中充满的黑暗，他身上的荣耀没有展现出来，没有。所以一个是在开始，一个是在结束，但是现在挪亚是在中间。所以上帝告诉挪亚，你怎么来对待动物呢？他说我要赐福给你的后代，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呢，我把所有的动物交在你的手中。这是重复当年对亚当所讲的话，也是代表人类与上帝立约。你把所有的动物交在你的手中，凡活着的动物你可以作为食物来吃，你记得哈，可以作为食物来吃，但是呢，带血的是他的生命，你不要吃。上帝与动物立约，我请弟兄姐妹思想这样一个画面呢。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素食主义者， 在中国大陆的每个人都知道，佛教徒他可能往往吃素，吃素者往往告诉你说，你看看我们都有怜悯之心啊，对吧？我们呢，你看不杀生啊，我们只吃素菜啊，水果啊，啊，我想吃鱼，我吃一个素鲫鱼对吗？吃肉吃一个素食的那个肉，但是吃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杀生。素菜有没有生命啊？也有啊，对吗？所以那种东西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来评判那些吃肉的人是错的。你吃肉喜欢吃肉吗？啊，喜欢吃肉啊，啊，吃肉不违反上帝的教导。人到挪亚这个时代，上帝给人吃肉，人需要这种蛋白，对吗？但是另外一个阶段，我请大家一定要知道的，你知道在中国的传统的里头啊，有些东西是很可怕的，极端的虐待动物。你们听说过中国古代的时候吃的那个菜吗？叫做炭烤乳羊，听过吗？你们可能没吃过，因为现在可能不让吃了。有些地方我听说他们还在吃炭烤乳羊，就是一个怀孕的母羊，在火上活活的烤。这个羊烤熟了之后，把母羊肚子打开，把里面的小羊拿出来吃，非常之残忍。你们听说过取猴脑吗？对吗？活的猴子绑定下来，头上挖个洞，吃那个脑，讲起来都很恶心，对吗？你们还知道叫驴肉吗？活的驴绑起来，这块肉你是食客，哎，我吃喜欢吃腿上这块肉，当场边上放一个勺，一个老锅汤啊，老汤的锅在 boiling， 在水在沸腾，然后就那块肉不断的用水浇，直到把那个驴的肉浇熟，挖下来给你吃。这些东西是过去的，但是现在有没有真实的？有的，你见过吗？我让我们中央很多弟兄姐妹回国以后啊，你都是当地的明星，你好多的朋友请你吃饭，松鼠桂鱼吃过吗？那个鱼头是活着，对不对？眼睛还一眨眼，端到桌上的时候，全身已经是被刮刀刮过、割过、油炸过、喷过香菜之后，然后端上来，头还在动，眼睛还在眨巴眨巴，对不对？那他体内厨师的这种技艺高群，时刻说好吃好吃，对不对？你们还知道那个疝气儿吗？生下来的小老鼠，生下来刚生下来的，第一夹蘸点酱油叫一声，对不对？往嘴巴里咬一下又叫一声，吞下去又叫一声，疝气儿，对吗？你们吃过生离死别吗？生离死别啊，吃过吗？老别放在蒸笼里蒸，然后他在里面受不了了，蒸笼边挖个洞，让头伸出来，在里面很高温的时候头伸出来，和外面那个蘸料，最后就熟了，然后边上摆一个盘，边上放点梨子切下来，摆成盘，中间是别，叫生离死别。我劝弟兄姐妹不要吃这样的东西啊，为什么？太残忍了。太残忍了，不是我们中国人生下来就比别的民族残忍，不是的，因为我们没有真理之光，没有福音之光，不懂得我们被给予的神圣的使命，是在照管看顾这个地球，包括看顾这些生物。一个对动物极度残忍的人，他能对人会有怜悯吗？当然你对人好不一定说，对动物好不一定说你这个对人一定好，但是一个对动物极度残忍的人，他能对别人还充满的怜爱之心吗？没有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想到圣经是怎么说的，哎，又不行了，上帝跟动物立约是告诉你，你要有怜悯之心。在圣经这里头，十诫里头的第四诫，安息日的时候，安息日的时候你要跟动物要放假，让动物去休息，这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如果你想喝羊奶可以，要吃羊羔也可以，但千万不能用羊妈妈的奶来煮小羊羔来吃。圣经就讲这么细致，他为什么这么啰嗦？ 告诉你，人要有怜悯之心。你是上帝的管家，来照管这个宇宙的，照管这个地球的，你不可以屠杀虐待动物，你要学会敬畏生命。人毁坏生命很容易，一个蚊子啪一段泥巴在你手上，你让蚊子恢复一下，让生命重新站起来，可以吗？不可以。神创造了秩序，人的罪让人毁坏秩序；神创造了生命，人来毁坏这个生命。你忘记了神给你神圣的使命，是上帝的管家，替上帝来照管万物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你看到一个鸟窝，里面是老鸟正在误小鸟。圣经上说，你可以拿走小鸟和鸟蛋，但是你不要拿走妈妈。上帝是这样来告诉我们，你要有怜悯之心。上帝跟动物立约，我们应当学会敬畏生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然后圣经说，流你们血的，害你们命的，无论是人，我便讨他的罪。像个人兄弟姐妹也是一样。第六节大家一起跟我读来，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照自己的形象造的。面对这个新的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跟动物打交道，不可能。你活在这个世界，不可能不跟动物打交道。你现在桌上吃的是什么，对吗？每天都跟动物打交道。你像养小狗、小猫、小羊，那是更不要说了，对不对？到处都是动物，对吗？你可以吃动物，但是不要虐待动物。然后呢，在这个世界你摆脱不了跟人的关系。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说我喜欢跟人打交道。很多人跟人打交道比跟动物打交道更麻烦，对不对？但是你怎么跟人打交道呢？上帝给你挪亚一个约，告诉你，我告诉你一个法则在这儿：流人血的，他的血被人所流。活在这个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充满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利害关系，人心中往往充满了嫉妒、仇恨、诽谤、怨恨，对吗？有些人心中长期充满一种怨恨，形成一种苦毒，就是他最后一步要杀人了，对不对？如果你不怕法律，不怕报复，不怕打击，我们早就把对方干掉了。人犯罪以后，罪在人的心灵深处，用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挪亚来到新的世界，上帝告诉你，挪亚，人的性没有改变，你面对这个世界，将来仍然住满了许多的罪人。最可怕的人与人关系最可怕的一件事，那就是宰杀别人，流他人的血。所以到后来，摩西在出埃及记里告诉我们，他说啊，如果有人要杀人，打死别人是故意的。他讲了八个方面，他一定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印还烙印，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他为什么讲这个八个方面呢？不是说你打我的牙，我再把你牙打掉。意思就是说，神的公义一定要显明出来，有一个惩罚，有个对等的标准。你打了别人的牙，你按照这个牙受到对等的惩罚。你杀死一个人就要偿命。我在这儿讲什么？上帝告诉你，活在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一个公义的法度，人类社会是不可能的。我们看武侠小说看多了，对吗？杨过替爸爸报仇，那仅仅解决一个问题啊，人类这么多的人怎么解决？上帝告诉你，人活在这个世界离不开群体，你离不开一个群体，离不开一个机构，需要有政府来执法。公义的原则就是个政府合法性的一种显明。一个政府它不能秉公行义，这个政府本身就没有一个道德的合法性。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人在这个世界必须要有法度遏制人的邪恶，如果没有这种死刑，那罪恶到处在泛滥。前一段时间你们知道，在美国不是有人是一种纯粹幼稚的幻想主义者，觉得要取消警察，非常的幼稚，他们以为自己活在天堂，他不知道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罪必须受到遏制。你知道还有一些人在到处在推动说要取消这种死刑， 有的时候是想为什么要有死刑呢，对不对？没有死刑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个人把别人杀死了，另外一个人还要被处死呢？为什么死两个呢？死一个不够吗？所以好多人就推动了废除死刑。这是有在基督教的文明当中才有人喊出这样的声音。为什么？他觉得有的时候被判处死刑的人可能是被冤枉的。那这个事情有发生是有发生的，对不对？但圣经告诉你们，告诉我们每个人，杀人偿命，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别被人手流，这是恶治人的罪。为什么？因为人的生命是有上帝的形象，人是尊贵的，是有价值，人没有权利可以剥夺他人的生命。政府的功能旨意就是要秉公行义，执行法度，惩处奸恶邪恶，这个社会才有公义。有的时候在这个基督的文明的里头，基督教长期的影响下，人们就对人要不要有死刑了。可是圣经不是这么教导的。有的人比上帝显得更义，更有怜悯，对吗？其实完全是错误的。我不是说大大推动这种死刑，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杀流人血的，他的血别被人所流，邪恶必须被遏制，否则邪恶在大街上到处招摇撞骗，到处在滥杀无辜，这个社会就不再有秩序。但是你在执行这个上帝的法度的时候，你要有怜悯。所以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世人啊，我们一起读来，世人啊，耶和华以此视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称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上帝是公义和怜悯是不分开的，上帝的公义里面就有怜悯，他灵里面有公义，上帝的爱里面有公义，公义里面有爱。他说你在这个世界，我要告诉你什么是善，在一个善恶不分的时代的里头，我告诉你什么是善。弟兄姐妹，神告诉你什么是善，但我告诉你了，这四件事是绝对不可少的。当你能明白一个善的时候，这四样事是绝对不可少的。第一个，你要行公义；第二个，要好怜悯；第三个，存谦卑的心；第四，与你的神同行。仅仅有公义还不行，你要有点灵敏。有的是过度执法，比方说，对不对？你觉得是公义的，可是你的心如何，你自己知道。如果这段话你把它倒过来读，那就非常明白了。你与神同行的人，你心才会谦卑下来。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骄傲，对吗？你进到教会人还少吗？周围人到处都是充满着傲气的人，因为他没有神呢，他没有标准呢，他不知道神多伟大，所以他当然不知道自己多渺小嘛。他不知道神多圣洁，他怎么知道自己的污秽呢？对不对？他不知道神的无限，他自己的有限就不断被膨胀吗？对不对？所以当人与神同行，你敬畏神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谦卑下来。哎，你当你谦卑下来时，看到自己的罪了，对吗？我上个礼拜跟一些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们说，当你认识自己罪的时候，很有意思啊，你的心突然就觉得，马上就开始松弛下来，心中就是开始平静下来。认罪反而带来一种释放，一种平静，一种安稳，突然里面必须安静下来了，对吧？所以当你与神同行的时候，你才一个谦心就开始谦卑下，知道自己是谁。你不认识神，你永远不认识自己，你还认为认识自己，骄傲的不得了。当一个人很骄傲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对别人有怜悯之心呢？没有的，居高临下，对不对？看他心情好不好，给你一碗饭吃。所以圣经说，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你开始知道有个怜悯的美德开始产生。当你有怜悯之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秉公行义，施行公正，那个公正不是个报复，不是个打击，不是从恶怨里面产生的东西，你知道该如何对待那应当受到公正审判的人。在家中也是如此，弟兄姐妹，不是吗？对不对？你家中只讲公义不讲怜悯，你家就完了，对不对？家中要没有公义也糟糕。如果你家里没有公义，家中很糟糕的，你知道的，是不是？为什么你给你的爸爸妈妈每个月5000？为什么给我的爸爸妈妈每个月才3000呢？你看看，家中好多争吵就这样产生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你上班我也上班，我回来还要洗碗擦地，你倒垃圾都不行吗？你看这是什么？ 家庭也需要 fairness， 对吗？你家里五个孩子，为什么老二 iPhone 是13，那个老三 iPhone 6他就不平了，对不对？所以家里面也需要有些公平的，但是家里面只讲公平，你的家庭就是法庭啊，你打官司我打官司，对不对？所以要有怜悯之心。怜悯从哪儿来？与神同行成谦卑的心，好怜悯，行公义。所以上帝让你告诉我们，挪亚，你进入这个新的这个世界，你要与动物打交道，与人打交道，要有个敬畏的心，要敬畏生命，生命是从神来的，你不可以剥夺人的生命。地上有怜悯之心，但是杀人的必须要偿命，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流。就当你明白上帝法度的时候，在大街上有人在吵闹的时候，打砸抢的时候，喊公义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当那时候街上到处在拉倒这个历史人物的这个石碑的时候，大街上点燃这种焚烧这个那个时候，我遇到极大的压力。有人说你要讲啊，要上街去。我说我基督徒要行公义，好里面这是神教导我们的，杀人者必须偿命的。但是你要首先明白什么是公义。上帝教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你要明白神的道，这是神告诉你。神挪亚是代表全人类与上帝立约，第一个与动物的关系，就整个被造物的关系，你是看顾治理保守；与人的关系，要尊重人的生命，敬畏人的生命。你没有权利剥夺人的生命，当你被剥夺别人的生命的时候，你的生命要被剥夺。好，这第三，然后上帝跟挪亚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挪亚，我跟你立的约是有记号的。我请你这段经文，看你一共有几个我，几个我，七个我，对不对？这段话你读起来的时候啊，你读起来的时候，非常的啰嗦。要是你写的话，肯定比这个写的好，一句话就带过了，对不对？挪亚，我跟你立约就好了，你看彩虹就是立约的记号。可是上帝为什么反反复复的告诉你？他是告诉你这是他的定命，这是他的定义，让你不要忘记他是跟你立约的主，他让你记得。约是什么？约就是一种关系，约就是一种关系。我们圣经叫做新约和旧约，新旧约，对不对？上帝为什么要跟你立约？你现在到白宫门口敲敲他的门，说拜登，我愿意跟你立约，你看他愿意不愿意啊？你不要说跟你公司的老板，你说我们俩立个约试试看，他不会理你的。为什么上帝他一无所缺，他跟你立约干什么？立约就是把你跟他绑在一起的关系，谁干这个傻事啊？只有父母跟孩子啊，我跟你绑在一起，到哪儿去我都是你的父亲，你不承认我，我还是你的父亲，那是一种极深的爱的一种连结啊。上帝的心就是立约的心，他为了爱我们，他跟我们绑在一起，我越把我们绑在一起，告诉挪亚，挪亚，我跟你立约，从此以后我告诉你，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万物要恢复他过往的那个形态，冬去春来，春种夏收，昼夜循环，万物复始。从此以后我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虽然我知道人的心里面仍然有邪恶，但是我不再毁灭这个世界。这是上帝告诉挪亚，跟我们现在人讲我们已经习惯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明白现在不会有洪水灭世的。在挪亚那个时候，你经过了四世周围的大洪水，150年的洪水不断上涨，现在突然又已经打了一下雨了，你会紧张不紧张？你当然会紧张的。所以上帝说，挪亚，你不要惧怕，我跟你立约，有个记号放在一个彩虹放在天空，来告诉你我不再用洪水灭世，不再。虽然人是邪恶，但是到人类的幕后我会用火来审判，但在末日来临之前，基督再来之前，我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然后呢，立约有个记号，那就是彩虹，就是彩虹。婚姻就是一个盟约，盟约的记号是什么？我们好多弟兄姐妹现在没有基督徒的婚礼，对吗？有基督徒婚礼就知道有个戒指，戒指就是你在上帝面前两个人 缔列婚姻约的那个记号，来提醒你，哎，你是在爱中绑在一起的人呢、啊。一绑就是终身绑在一起啊，啊！所以上帝告诉你，哎，你看看这个天上的彩虹，那就是我和你们立约的一个记号。什么时候你看到这个彩虹，什么时候你就知道我是和你有约在身的。圣经讲的就是约，弟兄姐妹，有亚伯拉罕的约，对吗？有摩西的约，对吗？有大卫的约，是对吗？有在耶稣基督中立的新约。约就是告诉你，上帝主动的放下自己来爱你，跟你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跟你绑在一起，他要祝福你。所以第一句话跟老亚，我要祝福你和你的子孙跟你的后代，这是上帝创造人的一个心意，他要祝福人类。对亚当也是这么说的，对罗亚也是这么说，对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诗篇的第一句话就是祝福，诗篇第一篇，对不对？当然你中文是看不到第那个祝福那个字放在下面，对吧？所以上帝的心意是要祝福你，所以他这个约是对整个人类来立的约，这是一个恩典之约，但是是普遍恩典之约，是普世的，是和人，无论是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这个约都跟你有效的。你看到彩虹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的心意。今天科学可以解释这个彩虹的物这个现象，对吗？在特定的这个气候下，这个条件下，空气中的水分或者水滴折射了阳光形成的色彩，人眼中看到只有七种这种色彩，对吗？但是科学没有办法解释 why， 科学只能解释 what， 啊，这是阳光折射形成的一种现象。但是为什么也一定要有这个现象呢？这不是科学解释的范畴，这是神学解释的范畴。这是告诉你，上帝把一个彩虹放在天空，是告诉你，让你提醒你，造物主的定义就是如此。他要祝福你，当地球还存在的时候，万物还存在的时候，上帝不但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要让人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成为上帝的管家，照管万物，等候万物的结局，基督的再来。所以他说，这是我与你们在地上立约的记号。这个约是记号，所以这个约是个恩典的约，是普遍恩典的约，不是特殊恩典的约，惠及所有的人。这是个应许的约，这是个怜悯的约，我不再用洪水审判，因为人虽然是罪人，但是我不再审判。这是一个应许的约，是一个希望的约，摆在你的面前全是新的。人们要生养众多，偏满全地，创造文明，创造文化，管理万有，这是上帝对人类的心意。但是你要有法度，要敬畏生命，善待动物，要尊重人的生命，这是上帝给人的旨意。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今天的彩虹变成什么了。大家知道今天彩虹是什么？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大家不要单纯的看这个事情好像很好玩。彩虹是在天上的，今天当人远离了上帝以后，把彩虹拿到地上，彩虹是神圣的，今天把彩虹变成一种独自上帝生活方式的一种标记。当你没有了天，你只有地；当你没有了神，只有人的欲望；当你没有绝对的善恶的时候，你把人的欲望无限的美化，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彩虹不能是属天的，是神圣的，被人拖到地上，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么明显的东西人可以糟蹋它，还有什么上帝的东西人不可以糟蹋的，对吗？所以为什么挪亚的时代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是怎样？人类要这样下去的话，人类没有希望。但是上帝怜悯人，呼唤人悔改。所以每次我们看到天上这个月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彩虹的时候，我们思想在天上的神。彩虹是永远让你向天看的，没有人看大地能看到彩虹的，对吗？ 你看天，上帝要永远让你举目望天，看到这位上帝是给你立约的上帝，是爱你的上帝，是祝福你的上帝，希望你悔改的上帝。在圣经的里头有三卷书是讲到彩虹的，第一个就是真理，那第二个呢是当年先知以西结，当时的国家已经是灭亡了，犹大已经灭亡，无国无家，没有自己的国土，被掳到异国他乡，在加巴罗河边，在外邦之地，前面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他们正在疾风暴雨当中，没有了家园，没有了亲情，没有了圣殿，什么都没有，成为被囚之民。就在这个时候，上帝的彩虹，上帝的形象向先知以西结显明，以西结看到一个精美的异象，充满着神秘。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四个活物，有四个翅膀，两个翅膀飞翔，两个翅膀遮脚。他看到火中有光，光中有火，看到云中有火，火中有云，看人字，人字就是抽到那个人字，人字有人，然后人字套人，这些人字奔走不需要转变方向，奔走如闪电，然后有个巨大的苍穹像水晶一样透明美丽，然后有大水的声音，千军万马的声音，然后有宝座显明出来，宝座就在这儿，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象怎样，作为光辉的形状也是如此，这就是神荣耀的形象。我一看你就俯伏在地。我请弟兄姐妹思想，彩虹是代表一个神圣的属天的属灵的一种高贵的超越的一种形象，代表上帝的宝座。当人在极难当中，在困苦当中，流离失所的时候，无家可依，不知道出路在哪里的时候，上帝没有离开他，上帝没有阻止以色列人被掳，但上帝与以色列人同行，在加巴罗湖边，加巴罗湖边向他显现，让他看到上帝荣耀的形象。然后呢，你再看圣经中还有一个预言书启示录，当时老约翰使徒约翰被众军到拔摩海岛，周围都是大海，在今天的古希腊这个附近的一个海岛拔摩岛，当时的教会受到极大的迫害，混乱动荡，背叛屠杀，很多基督徒为主殉道。那约翰被囚在拔摩海岛，还有没有生命的希望不知道，可是上帝的意象再次临到了使徒约翰，让上帝让他看到两个画面，一个画面是个属地的画面，有战争，有饥荒，有瘟疫，有屠杀，有背叛，有混乱，有黑暗，有颠倒是非，有殉道。可是上帝说，孩子，你不能只看这个世界，你要仰望天上看我的宝座。所以在约翰被带到天上，他看到了上帝的荣耀，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有红围着，好像玉宝石。我们的语言，弟兄姐妹，无论怎么样的精细精彩，只能描述这个属地的世界，对上帝的永恒，上帝的超越，对上帝的国度的荣美，我们的语言无法表达。所以约翰跟先知以西结是用形象的语言告诉你，上帝的宝座领导好像有彩虹围绕这个宝座。那这儿两个彩虹加上挪亚那个彩虹，三个地方告诉你，彩虹代表是一种属天的上帝绝对的主权，他在掌管万有，万有在他掌管当中。无论你在暴风雨之中，暴风雨之后，或者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你记得神是与人立约的神，他把彩虹作为一个记号放在天上，让你向天看。使徒约翰在面临末日大审判来临之前，上帝让他看到彩虹。以西结在他疾风暴雨当中无家可归的时候，上帝让他看到彩虹。挪亚是在大洪水大审判之后看到上帝的彩虹。 都是告诉你彩虹是属天的一个记号，上天立约的一个记号。我们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是与我们立约的主。在耶稣基督里，他来到这个世界跟我们订立了新约，他把我们跟他绑在一起，要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不要绝望，仰望那属天的记号。有一个人讲得很好，哎，又不行了。你常常见到一些彩虹，我希望下次你见到彩虹的时候，你思想一下，这位创造万有的主在天上放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彩虹，一个记号来告诉我什么。让我们思想一下，当你仰望天的时候，你看到不仅仅是个自然现象，你看到背后更深的一个属天的意义。让我们思想，红色代表神是我们的，以基督的宝血成就在我们身上；诚实代表他是我们的旌旗，是我们的得胜者；黄色代表他是我们的同行者，我们的神，他的荣耀伴随我们；绿色代表他是我们的平安，是赐生命的主；那靛色他是我们的牧者；蓝色代表神是我们的医治；紫色代表神是我们的供应者。所以当我们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高山，在低谷，在人生任何困境的时候，让这属天的记号提醒你，神他掌管万有。这个彩虹不是人放在天上的，是神放在空中，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这个彩虹，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我巴不得上帝的话在你的心中安慰你，坚固你。你是一群蒙，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你是上帝的孩子，你是上帝立约的子民。今天刚才我们的团队诗歌团队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我请他们上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他们在用这句话的时候很美好，保罗在劝勉提摩太，他我也受苦，你也受苦，但是我受苦不以为然，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这一位创造我们、爱我们、与我们立约的神，把彩虹放在人人看得见的高空，让你知道他是立约的主，他是真正的大主宰，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让我们与他同行，他与我们同行。我们深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而所信的是谁，你交托他的，他必要保全。请大家起立，我们唱第一段，然后我们再唱副歌，唱几遍。 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敬拜你，谢谢你创造我们，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气息，给我们永恒的救恩，给我们新的约，让我们成为你立约的子民，成为你家里的人。主啊，不是因为我们的完美，我们的圣洁和公义和怜悯配得你如此的厚爱，而在基督里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你定义要救赎我们，买回我们，赐恩给我们，你定义用你的脸光照我们，你定义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承受天上永恒的基业。谢谢主你如此的爱我们，你当年怎么样拣选挪亚，今天你也在基督里如此的拣选我们，让我们在挪亚的日子临到的时候，让我们警醒等候你。主，我们巴不得你快快再来成就你伟大的救赎，在这个时代你保守我们的心，像保守挪亚一样，不随从这个时代，而仰望你。主啊，谢谢你把彩虹放在高空，让世界所有的人被提醒，你在掌权，你在管理，你在审判，你在怜悯，你在召唤，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你就是我们的爱。主啊，我们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主让我们抬起头向天看，你的心意从不改变，你是信实的主，你的应许必要成就。主，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在风雨当中，主你将我们抬起信心的头来仰望你，你是我们的创始成终者，你带领挪亚经过洪水，你也带领我们经过波涛。主啊，有些人可能自己在恐惧当中，知道风浪很快就要临到，就像约翰一样，主啊让我们抬头仰望你，你是坐在宝座上的主，彩虹围绕在你的周围，你比万有都大，因为你是全能者。主啊，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生活动作成就全在乎你。主啊，让我们每天定义与你同行，像你的仆人挪亚一样。主啊，愿你圣善的灵在我们心中来坚固我们，洗净我们，拆毁我们里面的旧造，让你的新造在我们里面得以成型，让基督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得以显明出来。主啊，愿这你的每一个你的儿女一个也不丢失，让我们渴望遇见你，渴望真诚的敬拜你，用心灵深处发出的敬拜能触动你的心。荣耀的主，你在我们中间，我们就喜乐。教会之所以是你的教会，是因为你在这里。主啊，有你同行，我们就喜乐。你是我们的义者，你是我们的医治者，你是我们的旌旗，你是我们的得胜者，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你是我们的平安。主啊，我们要称谢你，因为你的子民常常来到你的面前与你同行。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就被唤醒，因为你是我们的神，要伴随我们的左右。感谢你，还是这样恳求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